善称为善，因为爱，我们彼此挟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帆，很高兴又能在这里跟你主持《夜静与时静》的节目了。这次呢，我们要讨论呢是按卷改进的方法，也就是按照圣经的书卷一卷一卷的去阅读。我用了三个步骤来说出这个方法。第一呢，就是找出书卷的写作背景，包括了书卷的作者、写作对象、写作原因和目的等等的有关资料。其次是要找出书卷的主题和特色。最后一点呢，则是要列出书卷的大纲，以帮助我们对书卷有大致内容、结构和作者思想逻辑的发展有所了解。那么在上一课，我已经用了一卷书《新约》的书卷《腓立比书》来给大家示范了个察觉经卷的实际做法了。这一课呢，我会用一卷《旧约》的书卷为弟兄姊妹来示范这个查经的方法。希望透过这一次又一次的示范，你能够对这个阿卷夜经的方法有更深入的认识，也有更熟练的这个方法的运用，以至于日后你会懂得按照这个阿卷夜经去查考六十六卷圣经的书卷。那么这一课，我用一卷旧约的书卷来做示范的实例，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让弟兄姊妹看到旧约书卷同样是可以用我们所感受的查经方法来查考的。旧约书卷也不仅是我们信徒想象中那样艰涩难懂的，只要有耐心、有恒心，方法运用的正确，读旧约书卷也是一样会很有趣味呢，一样也能够帮助我们在主里面更有成长。我晓得教会中不少的弟兄姊妹只读新约，旧约书卷则只是看看诗篇、箴言，其他的书卷就很少看，也不想看，总觉得看不懂，对旧约有点畏惧的心理。这本来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旧约的书卷比较长，所牵涉的背景呢也是比较复杂，需要花更多的心思才能弄得清楚、看得明白。不过旧约书卷中也有比较简短篇幅呢，少看旧约的信徒们不妨就从这些简短的书卷开始进行阅读。通读了这些简短的书卷呢，你就会对旧约的畏惧心理克服了一些，就可以继续呢查考较长的一些旧约书卷了。今天我特别为你宣读的旧约书卷呢，就是在旧约里面最短的一卷书，一共只有三章，不到几分钟就可以看完一遍了。这卷书就是拿鸿书。拿是哪里的拿，鸿呢是鸿雁的鸿，鸿毛的鸿。那么这卷书对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是比较陌生的，不过那也不要紧。以下呢，我就用按卷夜经的方法帮助你来熟悉这卷书，希望通过以下的讨论能够使你对这卷书有更多的了解，也能够提高你对旧约的兴趣。拿鸿书是在旧约圣经目录道颂的第六卷，旧约目录道颂的第六卷书。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呢，也请你将圣经翻到那点。在之后我们就开始讨论了。
西落的心乃是俩友，忧伤的灵是骨枯嘎，神经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保住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首先我们要来思想呢是拿红书的写作背景。那么拿红书的作者是哪个呢？在拿红书的一章一节就告诉我们了，就是伊勒哥斯人拿红。关于伊勒哥斯这个地方呢，如今已经荡然无存，所以正确的遗址在哪的也就无从考证了。不过有人认为伊勒哥斯就是新约时代的加百农，因为加百农这个字即是拿红之村的意思。如果拿红的故乡真的是加百农，那么也就是说他跟主耶稣是同乡了。无论如何，拿红是侍奉主名说预言的一位先知，这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至于拿红书的对象，或者说是拿红是针对哪样人在说预言呢？那么这也是从拿红书的内容也可以看得出来呢。拿红书一章一节之处，拿红书是歌论尼尼微的模式，而甘德第一章的第二章或第三章，尼尼微这个地方都一再呢被提及，可见拿红书的语言是针对尼尼微城而发呢。另外根据拿红书的三章十八节，我们有晓得亚述王就是尼尼微的王。事实上尼尼微就是亚述国的首都，向尼尼微说预言也就是等于向亚述国说预言了。那么亚述国是在所罗门王死后犹大与以色列分裂时期兴起的一个帝国，在主前九百年到六百年左右称霸世界，成为强国，以残酷和好战呢出名。旧约的历史书，特别是列王记下的十五到二十章，曾经多次提及亚述国向犹大和以色列进攻的事情。到了主前的七百二十二年，北国以色列终于被亚述国吞并，遭到了亡国的厄运。而拿红书的预言乃是在亚述国消灭北国后的一百年发出的。当时的亚述国正处于全盛时期，威风的不可一世，拿红的预言可谓是不合时宜呢。对于亚述人来说，拿红可算是一位最不识时务的笨蛋了。那么拿红到底是说了些哪样预言呢？这个等一下我们讲到拿红书的主题或特色的时候就会再来讨论。在继续讲拿红书以前呢，我想先透过另一位先知的预言让你更多的了解亚述国的背景。熟悉旧约书卷的弟兄姊妹大概也会记得，除了拿红书以外，旧约还有另外的一位先知也是向尼尼微发过预言呢，他就是约拿书的约拿。要更加明白拿红书，那么约拿书也是不得不看呢。原来约拿是北国的一位先知，是在拿红的一百五十年前向尼尼微说过预言呢。当时亚述还没吞并以色列国，不过已经蠢蠢欲动了，想进行毁灭以色列了。而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呼召了约拿起来警告亚述离弃恶行，要不然神就要将这个国家毁灭。对先知约拿来说，这肯定是一件很艰辛的工作。神要他说预言，虽然是以审判或惩罚为中心呢，但是约拿也晓得 善事公益有慈爱呢？只要亚述国肯悔改，神就不会叫他们灭亡。身为北国以色列人的约拿，又咋个愿意看到威胁着自己国家的敌人悔改呢？他宁愿亚述国听不见神的警告，速速灭亡。因此，在约拿书的开头，我们看到约拿企图逃避神的呼召，不要去尼尼微警告亚述人。但是，人的抗拒并不能够阻拦神的计划。约拿后来还是去了尼尼微，警告了这个城的人说：“若不悔改，整个城就要倾覆。”果然，在约拿的宣告之后，尼尼微人真的悔改了。在约拿书的三章五到九节，约拿书三章五到九节记载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以最大到最小的都穿麻衣。尼尼微王更下了宝座，脱下了朝服，披上麻布，浸在灰中。又吩咐尼尼微城的人都披上麻布，禁食祷告，而且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希望他们的求告和行动上的回转能够扭转神的心意，不使他们灭亡。果然，神因着尼尼微人的悔改呢，就没降祸给他们。这也是使先知约拿失望和生气的事情。无论如何，神当时是赦免了亚述国，没有毁灭这个国家，那个确实是事实。而约拿书的讯息也就成了恩典的讯息，让世人都看到，即使像亚述国那样残暴不仁的国家，只要他们肯悔改回转，神一样会赦免他们。这是约拿书所反映出来的神慈爱的一面。不过，亚述国的悔改啊，明显是不彻底的，因为也没过多久，亚述人他们又固态复发，侵略到各国，还将以色列呢消灭了。固然，神也是借着亚述国的手惩罚以色列人的罪恶，不过亚述国自己也得到了罪恶满盈的地步了。既然神在一百多年前已经差遣了先知约拿警告他们，给他们机会悔改，后来他们仍然没彻底的改过，神也就只好按着公义来审判他们。这就成了那红书的讯息。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必
如果说约拿书是恩典的讯息，那么拿鸿书的讯息就是审判的讯息了。读过拿鸿书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拿鸿书有一个明显的主题，就是尼尼微的灭亡，也就是亚述国的灭亡。拿鸿书可以说是尼尼微的亡国，是尼尼微的丧钟。全书充满了审判的意味。比方说，拿鸿书的一章二节讲到耶和华是祭血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还怒。一章三节的下半节说道，耶和华万不可以有罪呢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一章六节又说道，他发愤恨，哪个能立得住呢？ 他发烈怒，哪个能打得起呢？他的愤怒和大倾倒怕是因他崩裂。一家九姐又说，尼尼微人哪，是何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一章十四节又说，耶和华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好，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或铸造的偶像，我并以你的笔烙使你归于坟墓。二章十三节又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灰，刀剑也必推灭你的少抓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作践。另外还有三章的五节说道，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三章六节说，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那么以上所提到呢，不过是拿鸿书其中的一部分审判的句子，还不是全部，只是还足够让我们感受到了拿鸿书的讯息是多么的严格严厉。事实上拿鸿书所用的字眼和语气之严厉，以至于这一类的字眼出现的次数之多，是旧约书卷中比较罕见的，也是构成了拿鸿书的特色，使它成为一卷火药味比较浓重的书卷。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会觉得拿鸿书的内容太令人炸裂，太令人害怕，拿鸿书所描绘的神也太严厉了，不留余地。但是啊，如果我们再细心的读拿鸿书，也会公平的衡量一下尼尼微的观景，大概就不会觉得有这样的感觉了。先说说尼尼微的观景，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尼尼微是亚述国的首都，而亚述国当时是以残酷和好战闻名的强国。研究圣经背景的人告诉我们，亚述人确实是强暴残忍，而且勇猛善战呢。他们还经常以酷刑为荣，包括把敌人肢解作乐，用炭土火焚，用焚油火煮，还有活剥人皮，以至于用敌人的头手检查尸身作假等等的这些惨无人道的兽性。亚述国早就应该受到神的审判了，但是神还是宽容他们，给他们机会悔改，差派约拿去警告他们，等他们回转了也不降罚给他们，这已经算是相当大的恩典。然而亚述国却没将悔改的心贯彻到底，于是神也就是只得公义审判惩罚他们。在读拿鸿书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想到尼尼微的恶行和神已经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这些方面，就会觉得拿鸿书的讯息不是过分的严厉了。先知拿鸿所说的预言不过是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神是一位不能够容忍罪恶的公义的神，犯罪作恶呢，他必要惩罚。正如我们刚才也读过呢一节圣经拿鸿书一章三节所说呢，耶和华万不以有罪呢为无罪。那么以上那节经文固然带出了神审判的讯息，但是同时也暗示出神的公义和慈爱。神万不以有罪呢为无罪呢，反面的意思就是说神万不以无罪呢为有罪呢，你说个是这样呢？好像尼尼微人一样犯罪作恶，听到拿鸿书的预言会毛骨悚然，恐吓战栗，但是那些没犯罪的作恶的人 读到那红书的信息应该会感到安慰，因为他们晓得神是公义的，绝对不可能无故的来惩罚人。事实上，但先知说耶和华万不以有罪呢为无罪呢那一句话以前，已经有先知指出耶和华是不轻易发怒的。也就是说，耶和华不仅不会随便降罚于人，而且就是犯罪的人，神也是愿意给他们回转的机会呢。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发怒降罚。在约拿书的四章二节，先知约拿也提到神不轻易发怒这句话，而神差遣约拿去警告尼尼微，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他不轻易发怒的一个具体证明。另外，在拿鸿书的一章七节，我们又看到在耶利的讯息里面一句安慰性的话语。一章七节，拿鸿书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善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这是多么宝贵的一句话啊，这是多么令人安慰的讯息啊。事实上，除了预言尼尼微的倾覆以外，拿鸿书另一个比较次要的目的就是要安慰属神的百姓，安慰犹大国的子民。拿鸿书的一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说，犹大啊，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扯开他的绳索。在一章十五节又说道，看哪，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凳上，说，犹大啊，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净尽了。从以上的三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拿鸿书不光讲审判，也是讲安慰的讯息呢。对于尼尼微，对那些犯罪作恶的人来说，拿鸿书是善终；但是对于犹大，对于那些敬畏神的人来说，拿鸿书则是安慰。你看，先知拿鸿这个名字，在原来的文字中其实还有安慰的意思。因此，我们可以说，拿鸿书是神宣告尼尼微倾覆的预言，来安慰属他的子民。今天的基督徒读拿鸿书，也应该记得这卷书正反两面的讯息。反面就是说，神不会容忍罪恶，不错，他会给犯罪的人悔改的机会。但是如果到了他所定的日子，人还是不回转，那么他就要公义的审判惩罚他们，绝不能耽误。而正面的讯息呢，也就是说，神是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呢，而且在患难的日子会成为投靠他的人的保障，会成为他们的帮助。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只要按着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不犯罪行恶，就可以享受到神的同在、神的保守。但是假如我们犯罪得罪了神，那么就必招惹神的审判或惩罚。正如我在这个节目中曾经提到过呢，神是公平的，不信神的人，像尼尼微城的人，他们犯罪会受到神的审判，但是神的子民犯罪的话，也一样会受到神的审判。在另一方面，拿鸿书的讯息又提醒我们，在传福音给某信主的亲戚朋友的时候要小心。一方面固然要宣讲神的爱，一方面也不要忘记宣讲神的公义和神的审判。唯有当人认识到罪的可怕和罪会带来的惩罚和后果，他们才会更加会体会到神的爱的重要性， 才会明白到神的爱是何等的查克高山。
你的火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圣经诗篇119篇105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扫向人间。
那么最后我们要来稍微思想好呢，就是拿红书的大纲。那么拿红书一共只有3章，而且主题突出，因此要列出拿红书的大纲是很容易的。拿红书的第一章是神的威荣，也就是神的威严和荣耀的一个描述。其中拿红书的1章1到8节强调了神的公义和能力，而1章9到15节则是分别向犹大和尼尼微宣告神对尼尼微的审判。那么拿红书的2章则是讲到尼尼微受罚的情景，其中将尼尼微敌人的威武、敌人的抢劫和战后的情景都描绘得很真实。尼尼微以后的历史印证了拿红书所说的预言实在是出于神的，一句也没落空，都实实在在的应验在尼尼微里面。这浩瀚而罪恶满盈的波斯大帝国也真的永远的覆没了。好了，那么拿红书的3章则是讲到尼尼微灭亡的原因。正所谓恶有恶报，神所命定的刑罚没得人可以逃避，或者是拦阻。好了，让我们把拿红书的大纲再简单的复习一遍。拿红书第1章讲的是神威荣的描述。拿红书第2章讲到的是尼尼微受罚的情景。拿红书第3章则是讲到尼尼微受罚的原因。说到这点，拿红书的写作背景、书的主题特色和书卷的大纲也已经为你一一介绍完了。如果你对我以上所讲的有哪问题，或者是你想晓得更多一点关于拿红书的详细解释，也欢迎你来信给我，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和研究，在主里面能够彼此勉励。那么下回再见了，愿神赐福给你。